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5月7号星期日，以下国际新闻。英国国防部星期日在推特上发布的关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最新情报显示，俄罗斯正是面临几十年来最严重的劳动力的短缺，乌克兰战争是部分原因。俄罗斯中央银行在过去三年进行了这项的调查，发现俄罗斯人口比预期多减少了200万，报告说这是由于乌克兰战争和新冠疫情造成。另外，俄罗斯外交部在星期六声称乌克兰和西方应该对一宗的汽车爆炸事件负责，该事件导致一名著名的俄罗斯民族主义作家受伤，司机死亡。俄罗斯国家通讯社塔斯社引述紧急事务和执法官员说，是以支持战争观点闻名的俄罗斯作家普里列平星期六在夏洛夫哥罗德州的汽车爆炸当中腿部严重受伤。俄罗斯外交部在没有提供证据的情况下发表声明说，这个恐怖行为和其他恐怖行为的责任不单止在于乌克兰当局，还在于他们的西方的赞助者，首先是美国。声明还说，华盛顿没有谴责这次袭击和其他的袭击，这个对美国政府来说是超然若揭。路透社说，美国白宫、五角大楼和美国国务院的官员未有立即回应置评要求，这个外交部没有立即对此发表评论。乌克兰安全部门是既不证实亦都不否认是否参加了这次的汽车爆炸或者其他的袭击事件。乌克兰国家通讯社引述乌克兰安全官员说，官方无法证实或者否认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参与了这宗或者其他涉及占领者或者他的党羽的爆炸。普里列平在2022年因为支持俄罗斯入侵，是而受到乌克兰、欧盟、英国和加拿大的制裁。据多家俄罗斯媒体报道，他今年一月加入俄罗斯联邦国家近卫军对抗乌克兰。另外，乌克兰空军在星期六说，他们使用新获得的美国爱国者防御系统在基辅上空拦截并且击落了一枚俄罗斯高超音速导弹。美联社报道说，这是该国首次成功拦截莫斯科最现代化的一枚导弹。乌克兰星期六欢迎去年在马里乌波尔战斗当中被俘的45名亚速营战斗人员是归来。俄罗斯同时说，基辅释放了3名俄罗斯飞行员，但是战俘交换的细节仍然不明。战俘待遇协调总部星期六在电报应用上公布的一个视频和照片，显示被交换的乌克兰战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办公室负责人叶尔马克说，被释放的乌克兰战俘包括42名亚速营的男战俘和3名的女战俘。亚速营是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保卫战的主力，被很多乌克兰人视为英雄。俄罗斯国防部在一份声明当中说，换回了3名俄罗斯飞行员，并且提供了医疗和心理协助。莫斯科和基辅方面，自从俄罗斯去年2月全面入侵以来，定期进行战俘交换。俄罗斯说发动了特别军事行动，对付基辅与西方关系的威胁，而乌克兰和西方的伙伴就说，俄罗斯在这里无端掠夺土地。苏丹两个交战派别代表星期六开始停火协议谈判。美国和沙特阿拉伯消息人士在当日证实，双方代表抵达沙特城市吉达。双方代表面对面谈判是国际努力的结果，希望通过谈判停止战斗。苏丹的官员对美联社说，吉达的谈判是沙特和美国协助的，将会讨论开通赫土木和因图曼的人道走廊，以及对民用基础设施提供保护等议题。这个是苏丹军方和敌对准军事部队快速支援部队4月15号爆发战斗以来双方代表的首次会谈。战斗导致几百人死亡，迫使几十万人逃离，让苏丹濒临瓦解。星期六谈判前的脆弱停火协议未能够终止战斗。由于缺乏安全，大部分援助行动已经停止或者大幅减少，几名的援助工人已经在战斗当中被打死。挪威难民理事会在星期三说，他们一名苏丹志愿者星期日在西达尔库尔地区被打死，抢劫亦都妨碍了援助行动。世界粮食计划署在本周较早时候说，苏丹各地有将近17000吨的粮食从仓库中是被盗窃。世界粮食计划署国家主任罗星期三是接受路透社采访的时候说，这个等于是大约1300万到1400万美元，他们几乎每日都接到额外抢劫的报告。 該處話正在努力係確定剩餘嘅物資。計劃處喺蘇丹爆發戰鬥前喺蘇丹有80,000多噸嘅糧食，目前仍然計劃喺未來幾日向384,000人提供糧食援助。聯合國難民機構達爾富爾協調員話：搶劫長期以嚟係達爾富爾地區面臨嘅問題，佢哋好多設施4月15日之後遭到搶劫。紅十字會和紅新月會國際聯合會星期四說已經發出緊急呼籲，支持蘇丹紅新月會向200,000人提供援助。中國外長秦剛要求巴基斯坦克服政治分歧，為經濟進步鋪路。秦剛星期六抵達巴基斯坦，參加第四次兩國外長的戰略對話，這是秦剛擔任外長後首次訪問巴基斯坦。秦剛在與巴基斯坦外長扎爾達里閉門會談後的共同記者會上說，他們真誠希望巴基斯坦的政治勢力會建立共識，維護穩定，更加有效地處理國內和外部挑戰，以便能夠集中發展經濟。巴基斯坦前總理伊姆蘭汗一年前在議會不信任的投票當中被推翻之後，巴基斯坦是陷入劇烈的政治動盪。汗所領導的政黨和總理謝里夫領導的執政聯盟對選舉安排缺乏共識，讓巴基斯坦陷入政治和憲法危機。巴基斯坦還陷入金融危機，中國提供了金融幫助，是提高巴基斯坦的外匯儲備。秦剛說中國將會繼續盡力幫助巴基斯坦的外匯和金融穩定。中國亦是巴基斯坦最大的借貸國，兩國外長拒絕巴基斯坦是債務陷阱外交受害國的指稱。美國德州當局星期六說，在達拉斯地區一家購物中心發生槍擊案，造成8人死亡、7人受傷，其中3人傷勢嚴重，槍手被一名正好在附近的警察開槍打死。當局沒有立即提供傷亡者的詳細訊息，但是有目擊者說其中有兒童。一些人說他們還看到了一名警察和一名商場保安是倒在地上失去知覺。這次槍擊案是美國最新的一宗的槍支暴力事件，槍擊令到幾百名的購物者慌亂逃離，警方說9名受害者已經被送往醫院。美國之音的新聞報告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歡迎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環節。香港的經濟正在恢復，但自由方面的情況又是怎樣呢？同大多數的香港人一樣，的士司機梁達昌說，在經歷了多年的抗議、鎮壓和大流行病的限制措施後，他感覺這座城市正在復甦，但同時他亦都永遠地改變了。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的報導。梁達昌的收入現在幾乎和新冠疫情大流行之前是一樣那麼多，但是他說自從2019年抗議活動以來，這座城市一直存在著分裂，當時幾十萬人舉行遊行和抗議活動，很多人與警察發生衝突，反對他們認為是北京代理人的政府。自從疫情開始以來，這座城市在今年3月首次接待了超過200萬的遊客。3月下旬在香港的巴塞爾藝術展上，眾多藝術品收藏家和經紀人湧入會展中心的2層樓，高鐵站的一家的早茶店裏面又再次充滿了興奮的議論聲。但是梁達昌有時會避免打開的士的收音機，因為新聞或者公共事務的節目可能會令他的顧客是埋怨咒罵。梁達昌支持政府，但他會在朋友面前注意自己的言行，以免引發爭吵。現在在香港生活意味著要處理這種矛盾的情緒，在美聯社進行的20個採訪當中，很多人說當他們關注商業指標和日常的生活的時候，他們看到經濟在多年的旅行限制之後正在加速是復甦，但涉及任何政治問題的時候，香港標誌性的開放和自由似乎已經永遠消失。在2019年的抗議活動之後，北京宣布必須堅持愛國者治港，加強他們支持者對選舉的控制，並且是實施了一項將多種形式的異議定為犯罪的國家安全法。香港政府利用這個法律逮捕了參加非正式初選的前反對派議員和活動人士。在近期名為你好香港的旅遊宣傳活動當中，香港政府說一切已經恢復正常，經濟的指標似乎支持這個說法，零售額上升，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有所增長，失業率低至 3.1%。 今年第一季香港接待遊客441萬人次，比上季是增長約12倍，約為是疫情前水平的30%。 连锁茶餐厅添好运的联合创始人麦圭培说，他的生意正是从中获益，外国游客是逼满他的餐厅，这个是他已经三年未见的情况，帮助将餐厅的收入提高到疫情前水平的八成以上，他说真的在这恢复了，是真的。香港英国商会主席安妮克尔说，越来越多的英国公司正在询问在香港开店的事宜。香港美国商会在2023年头两个月进行的一项的调查显示，他们的成员对生意是持谨慎乐观态度，在总部设在香港的公司当中，有 61% 计划在未来三年留在香港，高过去年的 48%， 但是与去年的 5% 相比，今年有 9% 的公司计划搬走。当地艺术家王嘉莹说，文化生活亦都在度复苏，在巴塞尔艺术展上面，他看到新兴的艺术家、独立的艺术空间和文化活动的兴起，为他提供更多的宣传和机会。但他说，即使在光鲜亮丽的艺术展上，他亦都感受到港版国安法的寒意，艺术感觉比过去几年更加温和，公开的政治艺术是很少见。在他任教的香港中文大学，他建议学生谨慎地计划他们的作品。32岁的王嘉莹说，或者表面上看起来一样，但当你用放大镜看的时候，你会发现本质是不一样的。当陈展俊在3月份决定组织抗议来到反对一项填海和建设废物处理设施的提议的时候，其中的变化是明显的。香港曾经有充满活力的街头政治的传统，从大规模游行到地方议题，但是陈展俊说，警方对组织者说，他们只能够有100人参与，参与者亦都被警告不要好像2019年抗议活动当中很多的抗议者那样是着黑衫，他们还事先与警方讨论了口号。陈展俊说，即使获得官方的批准，这个亦都是一次令人头痛的经历。在游行前一星期，他每个钟头都在这里查看新闻、在线论坛和社交媒体，看看是不是有什么变化。在抗议当日，参加者被要求在颈部戴上有编号的牌，而且是必须在移动的警戒线的区域内行走。抗议结束后，陈展俊说，他仍然不能够放松警惕。4月2号，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有些人是将戴编号的牌比作是狗链，或者是纳粹强加给犹太人的臂章，这个在这里煽动对政府的仇恨。根据煽动法，这个对是很多的活动人士来讲是危险的信号。陈展俊之前曾经在一个广播节目当中提到了纳粹集中营臂章的类比，说那些会说这座城市是会恢复往昔的人是在讲大话，每个人都知道这个是不可能的。在几星期之后，目前已经被解散的前香港职工会联盟主席黄乃源取消了是他组织的五一劳动节游行的申请。另外一个申请人杜振豪说，黄乃源对他说，港版国安法限制他透露更多的细节。的士司机梁达昌亦都认为，香港的一部分永远不会恢复，但是生活仲要继续。他说，作为一个普通人，他对政治无能为力，他会继续是过着他简单而平凡的日子。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美国国务卿布林肯5月3号在参加华盛顿邮报主办的一场活动上面说，他对在今年重新安排此前被推迟的中国之行抱有希望。他说，世界各国是不单止对华盛顿，亦都对北京发出了要求两国负责任地处理美中关系的信号。谈到中国在俄乌战争当中的调停作用，布林肯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话是一个积极的进展，但是乌克兰的和平取决于俄罗斯总统普京。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报道。
布林肯国务卿星期三在世界新闻自由日参加华盛顿邮报主办的一个现场对话的时候，被问到他是否对在今年重新安排被推迟的访华计划抱有希望的时候，作出了肯定的回答。
I am, and I think it's important as President Biden laid out in Bali when he was with President Xi.
布林肯表示，我是抱有希望，我认为这个是很重要。正如拜登总统去年底在巴厘岛和习近平主席会面的时候所指的这样，我们要在各个级别亦是整个政府范围内重建正常的沟通渠道。布林肯原定在二月初访问中国，但是在发生中国的高空侦察气球飞越美国领空的事件之后，推迟了这次的访问。到目前为止，双方并未有就他几时访华作出安排。 英國金融時報今年四月報導話，中國拒絕讓布林肯訪問北京，擔心在他訪華的期間，聯邦調查局會公布有關被擊落的中國偵察氣球的報告。報導援引四位知情人士的講話表示，中國話俾美國知，在他們目前仲係唔清楚拜登政府會如何處理呢一份報告嘅時候，唔準備重新安排布林肯二月份取消嘅訪華行程。
We're in a competition with China. There's no secret about that. But we have a strong interest in trying to make sure.
布林肯表示，美國正在係同中國競爭。这个不是什么的秘密，但是我们有强烈的意愿要确保这种竞争不会演变成冲突。
There's a clear demand signal from around the world that we manage this relationship responsibly, a demand signal on us, but also
布林肯表示，世界各国发出明确的信号，要我们负责任地去管理这种关系，不单只是要求我们，也都要求北京。这个是要从接触开始，从沟通开始，从力图确保我们不会陷入冲突开始。如果在某些领域，在我们可以实际合作，因为这个符合我们的人民、中国人民以及是世界人民的利益，这个是更加好。但是至少我们是需要给予这个关系设定底线，我们需要给予它加重一些护栏。要做到这一点的方法就是通过接触。布林肯国务卿肯同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伊格纳修斯进行的对话当中，仲被问到原则上如何看待美国同中国在未来的某个时刻共同努力寻求给予乌克兰战争找到一个稳定的结果。布林肯表示，原则上这个是没有任何的问题。如果我们有一个国家，无论是中国还是其他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国家，准备追求公正同持久的和平，我们一起会谈这个指的是怎样呢？我们将会对此表示欢迎。中国当然有可能在这一方面发挥作用，这个将会是非常之有益。中国的十二点和平提议有积极方面，习近平和泽连斯基的通话也都是积极的，但是关键是在普京。布林肯表示，中国最近提出的有关乌克兰的十二点和平提议当中的一些的东西是积极的，但是他重申，任何和平提议是需要从几个的基本点开始。他说，首先要清楚地了解，在这个情况之下，有一个受害者亦是一个侵略者，在这两个立场之间没有道德上的对等。我不能够不说，直到最近仲是不清楚中国是否接受了这个基本原则，我仍然是不确定他们是否会接受这个原则。但是至少习近平主席现时已经是跟泽连斯基总统谈过话，这个是一件积极的事情，因为至关重要的就是中国和其他一直在寻求促进和平的国家听取受害者的意见，而不单止是侵略者的意见。布林肯提到的第二点就是，任何和平必须是公正以及持久的。公正是指的是涉及到领土完整以及主权的时候，它必须要基本上反映出联合国宪章的核心原则。它不能够认可俄罗斯占领乌克兰的大片领土，持久指的是不能够让和平计划使到俄罗斯得以收整，在一年半载之后重新发起攻击。布林肯表示，原则上来讲，任何国家，尤其是好像中国这样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国家，如果愿意在努力实现和平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这样这个将会是一件好事。但是问题的关键仍然是在于俄罗斯总统普京。布林肯表示，在他从根本上要从普京实际上作出这个的基本决定开始，我们还是未有看到零证据表明俄罗斯准备进行有意义的外交。相反，就在过去一个星期，我们再次看到了针对乌克兰平民目标的可怕袭击。他提到的一个可怕的故事，即是一位住在公寓楼里面的父亲，在袭击发生之后，打开孩子的门房间的门，发现房间不见了，他们人也都不见了。他说，普京和俄罗斯的思想必须要发生一些深刻的变化，才能够进行有意义的外交。在伊格纳修斯和布林肯刚开始对话的时候，两名举着标语牌的抗议者走上讲台，高喊要求释放目前仍然在押的维基解密网站创始人阿桑奇，他们随后被保安人员强行拉下讲台。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亚华盛顿报道。
在乌克兰的巴克穆特正是进行激烈的战斗，那在那里的难民的情况又是怎样呢？ 斯韦特兰娜同埋丈夫米莎等咗19年嘅时间，先拥有自己嘅公寓，位于一层17楼房嘅第7层。呢个系巴克穆特最高嘅建筑。呢座公寓而家就系位于俄乌战争嘅最惨烈嘅战斗当中，好多居民系滞留，炮击系持续不断。系咪美国真记者嘅报道？
嗰阵时系1995年，喺佢到当地警察局将俄罗斯护照换成乌克兰护照嘅几年之后。呢度嘅住宅楼宇系政府俾佢哋嘅礼物，因为佢哋按照苏联时代遗留嘅一份排队名单，终于等到咗呢一日。又过去咗28年啦，夫妇两个人已经年过70，米莎最近中风，正喺度康复当中，佢可以行一啲路，但系每行一步都需要帮助。斯美特兰娜身材瘦小，体重唔超过45公斤。佢身上穿着一件蓬松的揭红色防寒服，脚上就穿着闪亮的芭蕾舞鞋，但是光泽已经褪去了。佢心爱的住宅楼宇如今处于至今为止俄罗斯侵乌战争中最为惨烈战斗的中心地带。斯韦特兰娜话，很多滞留在城里面的居民吓得不敢离开地下室去求助，炮击持续不断，有时震耳欲聋。我含住眼泪离开住宅。斯韦特兰娜逃离巴克穆特几日之后对记者说，我记得我当时的心里面在想，我们越来越老了，或许永远都回不到家了。去年2月战争开始的时候，斯韦特兰娜和米莎尽可能长时间地留在家里面。到了去年9月，住宅楼宇失去暖气，没有自来水，电梯都没有电，米莎爬不喐7层的楼梯，他们只好搬离这个屋企。去年10月，他们在大约300米外的亲戚的房屋里面避难，那里是1楼，附近有地下室掩体，平时是用来储存食物的。斯韦特兰娜和米莎和他的妹夫70岁的科利亚和45岁的仔奥列格一起住了整7个月。斯韦特兰娜的妹妹5年前是死于乳腺癌，直到今年2月底，他们仍然有可能去仅有的几个屋企里面仍然开张的店铺。救援工作者定期将食物和水送到去社区掩体，这些掩体被称为不屈或者是无敌点。但是到了3月初，即使是最勇敢的救援工作者都没办法进入巴克穆特，很多家庭被困在城内。我们被夹在了两边，斯韦特兰娜说，我们右边就是俄罗斯人，左边就是乌克兰人，全家人那阵时还有得吃。储存在地下掩体的通心面、豆和面包，附近的乌克兰军人会将自己的肉食和他们分享，他们睡在地下，在平静的时刻才走出户外。到了4月初，一枚炸弹直接落在他们的掩体，炸死和掩埋了科利亚和奥列加。在挖掘2个钟头之后，他们才得以救出自己的爱犬德国牧羊犬达纳。炸弹落来的时候，狗一定是出了掩体的，因为埋得不深。斯韦特兰娜解释说，要想将亲戚挖翻出来，我们需要有重型的机械。在那次被炸之后，斯韦特兰娜誓言要与城市共存亡的决心烟消云散。他等到听见军人路过的声音时，就走出室外去吸引他们的注意力。虽然战斗仍在持续，但他1连3日不断冲出室外，对着街道的方向挥手，希望找到一个能够转移他们的团队。多数路过军人都是跑着去找掩体躲避军击。一些乌克兰军人看到了他的，他们在战火稍微平息的时刻回来帮助他。乌军允许他在自己10层楼房里面的住宅里面稍作停留，好好收拾带走一些东西。这座楼房当日早上被炸并起火，当时还冒紧烟，但是6楼和7楼分别各有一户人家留低在那里。你们为什么不跟我走呢？斯韦特兰娜说，他们对他说，他们自己将火救熄了，但是不想离开自己的家。在如今的斯韦特兰娜看起来，这个简直是不可理喻的。然而他说， 他理解这种感觉，这个是对家园的挚爱和对逝去亲人墓地的牵挂，这个也是一种害怕沦为难民无家可归和一贫如洗的恐惧感。此外还有俄罗斯散播的谣言，这个就是乌克兰撤离团队去绑架儿童。我丈夫身体太过弱了，他说如果不是的话我们可能也都不会走的。斯韦特兰娜是在康斯坦丁尼卡一处由幼稚园改建的流离失所家庭庇护所向记者讲述他的经历。这座城市距离巴赫穆特有大约30公里，可以听到巴赫穆特的来袭和射出的火炮声，但多数听起来似是落在远方的闷响，而不是每日在巴赫穆特听到的那种致命爆炸杂音。我在这里注意到的第一件事就是花草和树木都是生的。斯韦特兰娜说这个时候是四月中旬，冬季最后的积雪刚刚融化，小径一片泥泞，树木花枝绽放，巴赫穆特的一切都被毁坏了，都死了，而这里呢所有植物都是生机勃勃。他和记者交谈的房间曾经是小孩子的舞蹈室，四张折叠床摆埋在镜壁的旁边，天花板悬挂着金星气球，一张细细的台上放了一些玩具士兵和一个塑胶的熊猫。斯韦特兰娜和记者交谈时米莎静静地睡在床上面。听日两个人夫妇将会登上一辆救护车，将他们带到他仔那里。他们的仔住在第列伯罗，那里算是一座安全的城市，每隔一两个星期才会遭到一次轰炸。战前巴赫穆特以起炮酒和盐业而出名的，但是更令到很多居民自豪的是城市的玫瑰花。一名记者问斯韦特兰娜他之前住的地段是否有玫瑰呢，他将目光转向别处。不理怎样我们会种更多的玫瑰，他最后说。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采访报道。
菲律宾海岸警卫队的一艘巡逻船日前在南中国海遭到中国海警船逼近拦截，双方是差点相撞，引发国际关注。观察人士分析，菲律宾持续对外是揭露中国海上扩张行径，但同时中国或者将会持续骚扰菲律宾船只，阻止马尼拉行使主权。不过为了抗衡北京的侵略行为，东南亚预料将会在未来加强与国际的合作。下面美国之音地记者林柏宏在台北报道。
美国国务院亚太助兴康达星期三5月3号在白宫举行的一场特别简报会的时候作出最新的表示，我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继续恐吓以及骚扰菲律宾船只深表关切，面对中国海岸警卫队持续地侵犯以及骚扰，我们同菲律宾是站在一起。而另外，新加坡外交部长维文亦都在5月1号对中非船只差啲系相撞表达咗严重嘅关切，声称希望确保东南亚以及佢哋嘅海上通道嘅自由进出同埋机会。种种迹象显示，中非近期爆发嘅海上冲突受到咗广泛嘅国际关注。4月23号两艘中国海警船在菲律宾控制的斯普拉特利群岛，亦都是中国所声称的南沙群岛东部的第二托马斯礁，亦都是马尼拉称之为是阿云面礁，北京称之为是仁爱礁的附近，拦截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巡逻船差点是导致了两国船舰相撞。菲律宾指责中国海警船进行危险操作，但是中国外交部却表示菲律宾船只未经许可驶入中国领海，属于有预谋的挑衅行为。对此，观察人士认为两国在南中国海的最新对峙事件显然是二月激光照射冲突的延续，但是中国这次蓄意逼近菲律宾的船只的行径，凸显了这次海上对峙比激光事件更为严重。不过为何中国船在近期在南中国海对菲律宾进行危险演习，观察人士分析这个同美国与菲律宾较早之前举行的历年最大规模年度军演，以及是马尼拉先前依据非美加强防务合作协定增添四个供美军使用的军事基地，以及是中国希望直接是由这宗事件迫使菲律宾在南中国海上的渔权问题上面对北京让步有关。今年2月6号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指控中国海警总队一艘 艦艇在斯普拉特利群島附近的對菲律賓船隻使用軍事級的結降，導致了多名的船員暫時失明。翁俊吉對美國之音表示，四月份這段時間剛好就是美菲肩並肩聯合軍演，這個聯合軍演在過去曾經中斷過，這次的重新再來，而且是個規模比過去還要大。非美加強防務合作協定最近美國又重新將它跳出來，要求增加一些的基地。他是覺得這個東西是對中國一個敏感神經的一個觸動。第二個就是漁權協議，如果菲律賓肯讓步，中國會有一些程度上面的讓步。據路透社的報導，菲律賓總統小馬科斯在5月1日星期一表示，中國已經同意坐下來討論菲律賓人在南中國海的捕魚權。他補充說，他已經是要求菲律賓海岸警衛隊以及外交部制定一份捕魚地圖，並且將會提交給北京。为了避免海事争端出现误传以及误会，小马霍士在今年1月访问中国期间，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的时候，同意在两国外交部之间建立热线。不过从这次的对峙事件以及较早之前的激光冲突，显示非中现有的沟通机制并不管用。不过小马科斯已经在4月22号在马尼拉同中国外交部长秦刚会面之后表示，菲中已经同意建立更多的沟通管道，以解决涉及到两国在南中国海发生的任何事件。虽然目前仲是不清楚菲中之后会采取哪一些沟通方式进行协调，但是菲律宾马尼拉埃泰进步之路基金会研究员瑞杰龙就认为，雙邊機制仍然是兩國能否是解決爭議的重要依據之一，往後的衝突將會持續考驗溝通機制能否發揮實際的效用。瑞杰龍透過 WhatsApp 的回覆美國之音表示，這類的事件考驗著雙邊機制的有效性，每當這些事件發生的時候，雙邊機制將會發揮更加重要的作用。虽然中非近期海上冲突不断，但是菲律宾外交部较早之前除了呼吁中方合作，亦都表示将会继续在南中国海进行例行性的巡逻。针对中国持续在海上扩张的行径，瑞杰龙表示，马尼拉采取的因应措施之一，仲可能包含维持他的资讯宣传战略，以争取公众的支持。瑞杰龙表示，他是认为菲律賓海警隊將會繼續執行資訊宣傳戰略，亦就是將繼續揭露中國對他們的行動。資訊戰旨在是獲得菲律賓的公眾支持，這個是開展宣傳活動的理由。瑞杰龍的意見和近期菲律賓官員的發言是行動一致，好像是針對兩國較早之前發生的激光事件，菲律賓海警隊就為此而公布一段海上衝突影片。由於影片當中出現一艘船艦以綠色光芒照射菲律賓的船隻，菲律賓指控這裡的軍用激光是來自中國海警船，中國在南中國海的侵略行為才引起外界的高度關切，亦都足以顯示菲律賓的資訊戰發揮到一定程度的作用。菲律賓海岸警衛隊的準將瑞培拉是3月就對美聯社表示，他想強調的就是對付中國在西菲律賓海亦都是南中國海的灰色地帶活動最好的辦法，就是將之於公佈於眾。至於中國方面，東海大學的翁俊吉是研判，北京近期針對馬尼拉的海上動作應該是會有所克制，因為根據今年2月新加坡智庫尤索夫伊薩東南亞研究院的公布民調，菲律賓民眾對中國好感度僅僅是有兩成多，若然是北京在這次的嚴重對峙後採取更為激進的作為，恐怕是進一步衝擊中非關係。不過翁俊吉亦都表示，中國海警船仍然可能是小幅度感騷擾菲律賓船隻，目的是在一定程度上阻礙菲律賓行使對第二托馬礁的主權。他說，因為仁愛礁亦都是所謂的第二托馬斯礁，目前是菲律賓有效佔領，縱使中國一再宣稱這個是中國的主權，但是他亦都不能夠改變這個事實，中國可能就是持續地騷擾，或者是說持續地進行周邊的一個阻撓，令到你菲律賓無法行使主權。 虽然北京和马尼拉近期在南中国海屡次爆发冲突，但是不单止是中非两国，这一片有争议的海域的主权升索国还包括含有越南、马来西亚、文莱以及印尼等东盟国家，以及是台湾。不过中国依据他们九段线的主张，宣称对南中国海几乎所有海域拥有主权，并且在这个区域修建军事设施，使到南中国海近年来紧张局势升级。到目前为止，东盟并未有对菲律宾以及中国的海上对峙发表任何的相关声明。不过印尼巴查查兰大学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雷泽亚推测，这种事件可能令到东盟产生两种的想法。第一，是中国正在利用东盟成员国之间对于南中国海争议缺乏共同立场，藉此在海上展现自己的军事肌肉。第二，则是中国永远不会遵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并且将会持续违反国际法。有鉴于此，雷泽亚认为中非海上争端将会导致东盟和中国正进行的南中国海行为准则的谈判更难够获得是实质的进展。他对美国之音表示，这种情况将会阻碍东盟以及中国完成共同协议的南中国海行为准则的努力。该个准则目前正在进行议读，因此当前的危机不会降低南中国海发生冲突的风险，尤其是在有争议的水道上边。为了促进南中国海的区域和平稳定，2002年中国和东盟十国已经达成不具约束力的南中国海各方行为宣言，并且为推进和落实宣言在2017年启动南中国海行为准则的文本内容磋商，但至今仍然是进展牛步。雷泽亚表示，身为今年东盟轮值主席国的印尼，短期内将可能同东盟部分成员国系加强海上巡逻，以抗衡中国嘅海上扩张行径。而长远嚟睇，东盟仲可能试图深化同欧盟、澳大利亚甚至系中东国家嘅关系，藉由同国际嘅合作扩大应对嚟自北京嘅潜在嘅海上威胁。雷泽亚表示，在短期内，我们可能会看到印尼、马来西亚和新加坡通过建立联合指挥结构，加强正在进行的马六甲海峡巡逻，从对付海盗行为转变为更加制度化的合作。预料美国和菲律宾海岸警卫队亦都将会在菲律宾海域进行更多的联合巡逻活动。从长远来看，仲可能会睇到东南亚国家进一步同欧盟国家、海湾合作委员会、加拿大、澳大利亚以及日本建立有意义嘅伙伴关系。以上系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林柏宏台北报道。
2023年嘅五四青年节，中国嘅年轻人正系面临住各式各样嘅升学、工作同埋生活压力。除了青年失业率逼近 20% 之外，近年来亦都频传集体相约自杀事件。中国的年轻人对美国之音说，他们真正需要的是尊严和公平的对待。每当一种卑微的自我伤害甚至是自我摧毁式的控诉行为出现的时候，他预示的很可能就是不远的将来就会有一种排山倒海式的愤怒表达，比如是白纸运动。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坤在台北报道。
两年前从福建一所双非大学，指的是非一流大学建设高校以及非一流学科建设高校的其他本科高等学校。毕业的阿宝至今未有工作，亦都是无收入。他每日是留在图书馆里面读书，一日只是吃两餐，真的是没钱就去当一下外卖。他说这是为了二战考验，所谓第二次的考研研究所在度做准备。阿宝深知自己并非是来自一流大学，所以单单是拿大学文凭在外面的企业亦都是找不到工作，所以必须要考研才有希望。他说现时除了考试，其他的都不敢多想，但是自己亦都不晓得在哪一年才能够考得上，更加不要谈什么未来买屋的梦想。另一位就读音乐专科的淑敏已经是大学毕业四年，他现时在深圳从事音乐相关的服务业，包括当音乐家教，偶尔亦都会接一些商演工作，一个月的薪资大概4-5千人民币。他对美国之音表示，这样的薪资在很多城市生活或者是 過得係過得去，但係喺深圳嚟講非常之低，生活壓力係好大。淑敏話：佢大部分嘅同學都有工作，至今仍然係失業嘅亦都有，但係唔多，只係大家嘅薪資都係唔係咁高。佢認為有工作嘅同學最後都係向低薪妥協，佢自己亦都係。而仲未有揾到工作嘅人係一啲唔願意向低薪妥協嘅人，因為佢哋從小就被灌輸要好好讀書，長大之後先至有出息，覺得自己辛辛苦苦喺大學奮鬥咗咁多年。如果最後只是換來了一份不體面的工作，代表過去所有的努力都是白費，想起來就令人不甘心，所以不願意屈就。但是持續找不到足以匹配的工作的結果，只是令失業的同學對人生是越來越悲觀。去年自山東大學畢業的小華現時還未有一份正式的工作，他說他的同學有一半的人都是沒有工作，即使是有工的人进入到企业之后只是两三个月就是被公司以未通过考核解雇，所以很多人变成了只好继续考研究所，一年是未考上就考第二年第三年，备考时间变得是很长。小华表示他现时做的是国有企业的实习工作，但是其实是连薪水都没有，只有一些交通费以及保险费的津贴，大概是1000多人民币而已。他认为这种实习计划只是政府为了美化青年失业的问题而已，除非政府是有补贴，否则根本不够年轻人的生活，对年轻人不具感引力，实在是没办法才去做。中国除了苦于是找不到工作的年轻人对自己的前途感到无助悲观之外，另外有一批年轻人出生自富有的家庭而不忘在网上炫富。三月底有一名微博账号为北极念鱼的网友就发问，他自称是一名中共退休官员的孙女，家中有高达九位数的存款，并且称之为我家就有这么多钱都是韭菜工的，我怎能够不喜欢呢？该个账号已经是被封禁。出生在江苏，去年取得香港城市大学哲学博士的青年学者徐全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表示，该原富民在中国网络引起了轩然大波，中国年轻人之间最近流行着一个说话，就是他在这里羞辱你，但是他讲的从来都是实话，意思就是大多数的人都是在基层是努力打拼，即使是辛苦了一世亦都累积不到九位数的存款。徐全话，该个网友的发言在年轻人心里面留下了深重的创伤，因为他揭开了中国社会非常之敏感的贫富不均以及是不公平的问题。他表示现时中国年轻人要的就是不单只是一份工作收入，他们重要的是一个公平竞争的机制和专业。虽然彼此出生的起点不同，但是年轻人可以透过自身的努力和公平的机制达到了在社会上向上流动的目标，从而实现自己人生的飞跃，从基层变成中产，然后他们的下一代亦都可以透过自身的努力从中产变成为社会精英。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君台北报道。
好啦，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1863年7月4号，南方一支庞大的部队在密西西比的维克士堡投降。当时北方军围城整整47日，城里面的食物已经全部食完，南军指挥官看到毫无希望，只好宣布投降。投降的条件很简单，南军被俘将士保证不再参加任何战斗，作为交换条件，北方军同意给他们假释回家。这个是北方军自南北战争开始以来获得的最大一场胜利，他们不单止被3万名南军士兵退出战场，而且还缴获了6万支枪、170门大炮，同时将密西西比河流域牢牢地控制在自己的手中。格兰特将军是维克斯堡胜利的功臣，晋升北方军西部战区总指挥，并且被派往田纳西的查塔努加。 那里的北方军在奇克莫加河沿岸打了败仗，在查塔努加休整。南方军在城外呈半圆形拉开，南方军在卢考特山部署了炮火，除了一条崎岖山路之外，进入城的所有道路都被南方军控制。南方军总封锁了查塔努加周围的田纳西河水路，切断铁路线。南方军将领说，他们打算逼饥饿的北方军投降。格兰特将军十月下旬抵达查塔努加时，城里面到处都是饥肠辘辘的北军士兵，他们的供给已经中断就来一个月了。格兰特没有浪费时间，立即派兵向封锁田纳西河的南方军发动进攻，同时派兵进攻封锁连通北军供给中心道路的南方军。不够一个星期，供给车辆就源源不断地驶往查塔努加。几个星期之后，被击败的北方军做好了重新战斗的准备。格兰特将军派兵对南军战线的中间和两翼同时发动进攻。卢考特山上的南军人数很少，轻而易举的就被北方军攻陷。南军战线中段沿着一条名叫做全教士岭的低矮山岭部署，久攻不下。最后北军士兵擅自决定抢占山头，结果终于攻破了南军阵线。南军士兵弃枪逃命，南方军撤退进入乔治亚州，田纳西彻底落入北方军的手中，北方军亦由此打开了通往南方邦联心脏的大门。南方显然已无力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南方军伤亡惨重，但是没有兵员补充，军备物资亦出现短缺，没有粮食，没有鞋着，没有武器打仗。那里的人对得到供给不抱有希望，南方已经被北军的部队和战舰团团包围，似乎一切都完了。但是南军士兵总是拒绝放弃，拒绝投降，除非南方军被彻底打败，否则战争不会结束。毫无疑问，北方的军事实力要比南方强大，不单止军备物资源源不断，而且兵员亦十分充足。北方军的问题在于，他们的军事将领如果不是过于谨小慎微，就是不愿意打仗，还有些人根本不会打仗。唯一能征善战的北军将领就是格兰特，这个亦是为什么林肯总统任命格兰特担任北军总指挥。林肯希望格兰特能够结束这一场内战。我们在刚刚的建国史话之中讲到，林肯任命格兰特担任北军总指挥，希望依靠他来结束这一场内战。1864年3月，查塔努加战役结束五个月之后，格兰特向东进发，他决定将总部设在波多马克军团的战场上，而不是在华盛顿的办公室里面。格兰特前往华盛顿向林肯解释自己的计划。格兰特说，北军各部以前都是单打独斗，就好像缺乏训练的马匹，从来不会同时向一个方向拉。格兰特说，他要领导北军部队协同作战，在不同地点同时对南军发起攻击，使他们没有还手之力。4月整整一个月，格兰特埋头制定作战方案。这次战役的目标依旧是南方邦联首都里士满。 多马克军团120,000人从北面直逼里士满，巴达勒将军率领50,000人从东面进攻，西格尔将军亦率领数以千计的人马从雪兰多山谷出发向西北进发。这些部队的人数是里士满附近罗伯特里将军率领的南方人数的3倍。在西面，北军将领威廉谢尔曼手下的300人马总共有100,000多人，他的对手南军将领约翰斯顿只有60,000人。格兰特对行动计划严格保密，有记者问林肯格兰特打算什么时候出发，林肯回答说，这个你要去问格兰特将军本人。记者说，但是格兰特不肯告诉我们。林肯回答说，他亦都没有对我说。1864年5月3日，美国南北战争北方军最后一场战役开始了。波多马克军团行军2日，来到维吉尼亚弗雷德里克斯堡以西一处树林丛生的荒芜地带。北方军一年前曾经在那里打过一场败仗，如今南北双方又要在这里决一雌雄。这场战斗很快就变成一场混战，茂密的丛林烟雾弥漫，交战双方要到很近的地方才能够看见对方，弹药引发树林起火，伤兵无法逃生，困在火焰之中，他们的哀号声响彻天空。过两日战斗，格兰特将军意识到这里不是同罗伯特里交战的理想地点，他想绕到罗伯特里的身后在开阔地带交手，好等他的炮火派上用场，因此下令向一个叫做斯波特斯凡尼亚法院的地方前进。罗伯特里的行动速度同样迅速，北军士兵抵达斯波特斯凡尼亚的时候，南军已经在泥石墙后面等着了。双方激战几日，有时彼此距离太近，根本来不及上子弹，只好近身肉搏。南军防线受挫，但是始终没有被攻破，罗伯特里再一次成功挡住北军的攻势。格兰特不肯罢休，他发誓说即使要花整整一个夏天，他亦要打下去。他再次下令部队绕到敌军身后，罗伯特里将军就迅速将人马调集到距离里士满不远一处叫做冷港的地方，在那里守候。格兰特再次下令发动最猛烈的攻击，这个简直就是一场屠杀。不够一个小时的时间之内，北军就死伤7,000人。格兰特最后只好下令停火，北军士兵撤回防线，将数千名伤员留在战场上。整整4日，战场上的伤员哭喊着寻求帮助，要饮水，但是任何试图去营救他们的人都被射杀。格兰特和罗伯特里最后同意停火，救治伤员，掩埋死者，但是对于大多数的伤员来说太迟了，他们已经命丧黄泉。冷港战役结束了波多马克军团长达1个月的攻势，他们几乎打到邦联首都里士满的边缘，但是格兰特将军亦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总共有50,000多人伤亡，而南方邦联损失只有大约20,000人。这场战役亦俾格兰特将军上了重要的一课，就是防御战术的改进大大超过了进攻战术的改进。好了，这一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亚，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华和 Larry 一起去游水。今天我们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他们分别就是 Few and Far Between 以及 Take the Punch。
Larry， 这几天为什么这么热？每天都快40度啊。
I know. I have my air conditioner turned all the way to full power and my apartment still feels really hot.
Washington 的夏天每年都是这么热。
Even though summers in Washington, D.C. can be hot, summers that are this hot are few and far between.
你是说这么热的夏天是 few and far between? 这是什么意思啊？
Something that is few and far between is very rare.
Few and far between 就是很少见的意思。你即是说虽然华盛顿的天气比较热，但是好像今年这么热的还是很少见。
Right. Here's another example. Hurricane Katrina caused a lot of terrible damage in Louisiana. Luckily, hurricanes that big are few and far between.
是啊，好像卡特里娜那种威力的飓风也都很少见。Larry, 你有没有看到天气报告啊？不知道什么时间会落雨，可以凉点呢？
Not anytime soon. We can have a nice day having fun swimming.I've been so busy lately that my chances to relax have been few and far between.
是啊，你最近好像特别忙的，为什么你这么多事做过？
Well, there is a promotion opportunity for a great job at my company. Chances like this are few and far between, so I'm working really hard to get it.
如果经济不好，可以有升职的机会，的确不容易，你要好好争取啊。不过今天我们还是在游泳池里面好好轻松下，我们去哪个泳池啊？
We're not going to the pool. My friend Andy is taking us out to swim in the ocean on his boat.
哦，你朋友 Andy 有船？哇，咁有钱嘅朋友，我一个都冇啊。
Well, that's true. Friends with boats are few and far between, so you have to be careful to maintain the friendship.
Larry, 你唔会系因为 Andy 有钱先至同佢做朋友啩？
Of course not. But you know, Li Hua, in heat like this, some friends might be more important than others.
Larry， 在游水之前我要问下你，这个海里面到底有没有鲨鱼的？
Probably, but to be honest, right now I'm more afraid of the sun than I am of any sharks.
你不怕？我怕，我不想做鲨鱼的点心啊。
Li Hua, I understand that you are a little nervous, but sometimes you just have to take the plunge.
Take the plunge? Plunge 不是向下跳的意思吗？你是说叫我不理三七二十一跳进去就可以？
Right, but you know,You can also say that you take the plunge anytime you do something risky or scary.
Oh, take the plunge 就是冒险一试。你即是说虽然我有点怕，但是还是应该果断地跳落水。
Right. For example, Anthony was really nervous about quitting his job and switching careers, but eventually he decided to take the plunge.
Oh, Anthony 在辞职和改行这个问题上一直在犹豫，但是最后他还是决定冒险试下。咁讲起嚟，我都有类似嘅经历啊！我嚟美国留学咪就咁咯。
Exactly, I bet it was a big decision to leave China and come to America, but you decided to take the plunge. Aren't you happy you did?
哈哈，讲唔定，如果下边真系有鲨鱼，我俾佢食咗，咁我嚟美国嘅决定真系大错特错啦。
Trust me, Li Hua, the sharks out here are few and far between, and even if there are any around, I don't think that sharks like Chinese food.
哦。你说鲨鱼不喜欢吃中国餐，不如这样吧 ，Larry， 你先跳下去，我们看看鲨鱼是不是喜欢吃美国餐。
Well, let's find out. The sun is so hot that I'm willing to take the plunge. Are you ready, Li Hua?
好啊，大海，我来啦。
各位听众，今天李华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第一个就是 few and far between， 表示很少见，而另一个就是 take the punch。意思就是指冒险尝试。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